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是属灵生命的温度计，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6章15到23节。在我们听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你的话语一解开就能够使人得着智慧，我们亦知道你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能够洁净人的心。因此我们在这里存着渴望你话语的心领受你的话语，亦求父神用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人生中难免会有哀哭，亦会有欢笑，有快乐亦有痛苦。一个小孩子会为失去一粒糖果而哭，但是成人却不会为这些小事情而哭泣，因为在大人的眼中所重视是比一粒糖果更有价值的东西。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教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大的转变。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长大，使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有不同的价值观。从一个人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灵命程度是如何。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我们是这样，难免会遇到令我们忧伤哀哭的时候，但你是为什么事情而哀哭？从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哀哭同埋别人不同。一个人他为什么事情而哀哭，就可以知道他生命中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灵性越进步，看法越会不同，所以从大卫的哀哭中也可以看出他灵命的进度如何。今天我们要从大卫的生平中来作为测量我们灵性情况的温度计。从第一点，大卫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大卫一生充满了奇妙的经历，他是一个牧人，又是一个善于混律的诗人，他是一个君王，也是一个经历沧桑的流浪者，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也是一个能够弹琴驱魔的音乐家，他是非利士人的仇敌，但是他又曾经投靠过非利士人，他是扫罗的敌人，但是他又是扫罗儿子约拿丹的好朋友。大卫有很多令人佩服和敬重的榜样，但亦有被人留下一些负面的形象。大卫虽然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却在男女的事上有重大的失败，家庭没有和睦。大卫多妻引致儿女之间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杀害，使大卫痛心而无奈。他虽然诚心悔改，但先知拿单警告他，刀剑逼不离他的家，罪虽可得赦免，但他自己儿女眼前留下了坏的榜样，难免要吃他自己种下的恶果。后来果然他的儿女们发生羞辱家门又互相仇杀的事情。大卫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亦是不忠的丈夫，大卫失败的地方亦成为我们当引以鉴戒的，可以对照引为教训。他生平充满了各种不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到他的形象越来越复杂，从贫穷的牧童到成为逃避扫罗和儿子亚沙龙追杀的逃亡者，然后到成为经历沧桑的君王。大卫经历了富贵、尊荣、贫穷、卑贱各种不同的人生磨练，大卫累计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大卫生平的重要性不在乎他的道德或者是他的军事能力，而是他对神的经历。他的性格厚道，满有智慧，宗教信仰好强，对神存有纯正的心。他的人生经历，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与上帝有关，这些是我们当学习的。 对上帝一定要有纯正的心和单纯信靠神的心。大卫的经历可以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从大卫的生平当中可以使到我们知道在世上应该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点，我们看大卫成长的过程要道。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如何成长。信主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神的工作。属灵生命成长第一步是认识神的过程，因为对自己被造的认识由此而生出信服、感恩和赞美。在诗篇139章13到16节讲到，人的被造是出于神的旨意，人的灵是神所赐的，人所处的环境也是出于神的安置。大卫因对神的认识和自己被造的认识，使徒即使在被轻视孤独的处境中都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成为一个善于弹琴的敬拜者和喜乐者。他在危险的旷野中不是自保这样被动忍受，而是积极操练以克尽职守，成为了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他在不受父母和兄长宠爱的处境中，没有性格扭曲言以偏激，而是成为一个说话合言的人。信服神的人是从自我中心的价值观转向以神的旨意为喜乐的价值观，此以神为神那一刻对生命的重新认识，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处境中，落实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选择当中。我们无论何种警方都应该知道，在以赛亚书55章9节都讲到，神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生命记33章25节都讲过，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 也必如何。这种对神的认知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够赞美神。属灵生命成长是我们生命与神的连结，不单只是头脑中的知道。罗马书6章4到5节讲到，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模式，像基督藉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亦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哥罗多前书6章17节讲到，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与主联合的关键不是我们变得更好，而是我们在主面前赤路敞开。神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卫一生起伏动荡，他蒙冤屈，遭扫罗追杀，混约柜都几经波折，犯奸淫，儿子一出世冇耐就一出世就死咗，又被外子押沙龙追逼。但大卫都冇因为环境嘅不公，或者因为自己嘅罪羞，或者为咗自己嘅罪羞愧，或者系因遭受刑罚嗰种而离开神。可见我哋要喺各种嘅处境中，敢于向神赤路敞开，而得到神嘅爱，得到神医治，得到神带领。这是与主不断地更深入、更紧密联合的过程，也是灵命操练并成长的重要阶段。大卫可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可以安然无恙，秘诀乃在于大卫深深地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时时与主保持亲密相交，住在主里面。在诗篇91章1节讲到，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不是那些偶尔一到神的隐密处就走了的人。要能得着全能者保护的特权，乃是那些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人， 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今日我们是不是偶尔来到神的面前拜访一下，然后就走了？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基督徒呢？有人称这样的基督徒是微波炉式的基督徒，进出都很快。这样的基督徒要在这种全能者保护的特权上，恐怕很难有份。住是安定下来，不再移动，这个才是真正住在基督里的意义。我们与住有不可分割的生命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经历劝导，我们要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停留在一个已经安排的地方的意思。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讲到，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亦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节经文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遵行神的话与住在神里面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按照神的话去行，那个时候呢，我们与主的关系就会发生问题。所以主耶稣亲自这样跟我们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约翰一书二章六节都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一个真正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人，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一个真正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人，是一个与神有亲密相交的人。好像哈拿这样，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也好像但以利这样，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照常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感谢祷告。也好像大卫这样，在诗篇55章17节讲到，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诗篇63章5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属灵生命中最美的品质，认识神的全知全能，认识自己的有限与败坏，却因着对神全然的相信而充满盼望，这样保持与神赤路冲开的相交。让我们来省察自己的属灵状况，实现荣耀神，活出神儿女的样式。第三点，大卫成长的生命容量。今日在神的家中，神需要有大容量的人。从大卫和扫罗二人身上，正足以表明大卫是一个很大有容量的人，而扫罗为人是容量非常狭窄。所以大卫能够成功，能够被神所使用，扫罗就是被神所丢弃。在大卫和扫罗的事迹中，有几件事我们是需要注意。大卫与扫罗都需要面对当时的复杂的局势，从他们两个人的生命中，给我们看见他们处世的手段是一生成败的关键，两人心灵的幽暗面都需要对付。大卫手中的一张王牌，就是他懂得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对付自己心中的老我，因为大卫知道何时开始与上帝失去交流，他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会堕落失败，导致他会软弱跌倒。对你对我应该都是如此。下边我们一起看看大卫和扫罗的比较。大卫和扫罗两人好相似，一出场一踏上舞台就给人一个好好的印象去吸引人，给人感觉是面貌英俊，是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大卫让人看不透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政治野心被层层的心思遮盖。扫罗为人性格 阴险单纯透明，做事唔不择手段，做咗坏事就让人知道。两人有相同嘅遭遇，犯罪堕落，但佢哋唔同嘅之处就系，大卫犯咗罪之后被拿单，先知拿单责备。大卫知罪悔改，知道认罪系与神和好嘅途径。扫罗犯罪之后被撒母耳先知责备，却将错误归罪于别人而唔肯悔改。大卫知道认罪系唯一与神和好嘅途径，佢对神有丰富嘅情感，对神实叫实到底，对神有说不完嘅情话。所以佢可以写出咁多个诗篇，不断咁样向神倾诉，不断咁样向神祷告，使到上帝之嘅心都可以融化，耳朵都软咗。大卫与神嘅关系就系咁样嘅密切，但扫罗同神嘅关系就唔系咁样啦。扫罗与神嘅关系系建立喺工作之上，只要完成上帝所托付嘅工，佢就以为完成任务啦。为此，当遇到工作唔如意嘅时候，佢就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所以扫罗系一个系愤怒之子，当听见称赞大卫嘅声音，心中就忍唔到呢啖气，心里面嘅嫉妒与不平就激发出嚟。呢个就系愤怒之子嘅作风，而大卫系恩典之子。大卫肯定自己喺神面前嘅地位系神儿子嘅身份，唔系故工，唔系寄居，唔系做工得工价，乃系恩典之子。呢个就系圣经嘅宗旨。圣经从来都唔标榜好人排斥恶人，圣经主要嘅目的系邀请人成为恩典之子，成为恩典之子系幸福。愿你成为恩典之子。下边我哋一齐结论，大卫同埋扫罗嘅故事一开头就系鲜明嘅对比。一个系年轻嘅大卫，佢嘅生命正散发新鲜嘅盼望；一个系引以妄为嘅扫罗，正迅速迈向嗰致命嘅战场基利波山。喺嗰度，佢嘅生命走到了终点。喺大卫同埋扫罗嘅关系中，清楚俾我哋睇到，就系一个敬畏神嘅人，为咗敬畏神嘅缘故，情愿吃亏，情愿忍受冤屈，受人逼迫。但系佢结果并唔吃亏，神一定会看顾咁样嘅人。扫罗同埋大卫佢哋两个人嘅事，就系一个最好嘅明证。每一个敬畏神嘅人，为咗神嘅荣耀，为咗唔叫神嘅名受羞辱，自己忍辱吃亏，结果会得到莫大嘅祝福。诗篇91:3-7，呢篇首诗篇提到好几样喺人生路途中，我哋可能会遭遇到嘅灾害，人为嘅陷阱嘅灾害，疾病嘅灾害，不可抗拒嘅环境嘅灾害，可怕嘅战争嘅灾害，撒旦各样拦阻同埋攻击嘅灾害。但系第一节讲到，住喺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喺全能者嘅荫下。你真系讲，至高嘅神要保护我哋，因为佢系我哋嘅避难所，系我哋嘅山寨。当我哋喺灾害中嘅时候，神全然咁样保护我哋。虽然我哋好似雀仔落喺暴鸟人嘅网罗，同埋喺毒害嘅瘟疫中，神必救我哋脱离呢啲灾害。神要用佢嘅羽毛遮蔽我哋，佢嘅信实系我哋嘅盾牌。当灾害临到嘅时候，神俾我哋适时嘅保护。环境嘅灾害同埋战争嘅灾害系我哋无可避免，但系神系我哋嘅盾牌，佢用自己大能嘅手遮蔽我哋。喺我哋嘅人生嘅路途中，遭遇患难同埋撒旦嘅攻击嘅时候，神会差遣使者用手托住我哋，使我哋唔至于跌倒。最使我哋得到安慰嘅系，呢位保护我哋嘅至高者系全能者，佢系至高者，佢有至上嘅权柄。佢系全能者，喺佢冇难成嘅事，喺佢冇解决唔到嘅问题，喺佢冇能够唔会为我哋改变环境。住喺至高者隐密处系住喺全能者荫下嘅条件。呢节经文好清楚讲明咗一件事，呢一种受全能者保护嘅特权，系为嗰啲住喺至高者隐密处嘅圣徒所拥有。我哋必须先要住喺至高者嘅隐密处，先能够经历 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保护。至高者隐密处，只有最亲密的人才能够进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隐密处是指会幕中的至圣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隔着一幅幔子，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入去。至圣所是至高者的隐密处，是和神最亲近的地方。因此我们知道亲近神是蒙神保护的条件。如何可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靠近神。你越靠神，靠得越近，就会越住在祂的荫下。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的安全是从亲近神而来。我们越亲近神，就会觉得越安全。我们真正的安全不是在于我们的财物，财物会贬值。我们的真正的安全都不在于我们的才干。世上有很多有才干的人得不到机会，也成为一个不得志的人。我们真正的安全也都不是在于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可以会在一刹之间失去。我们的安全是在于神，我们越亲近神就会觉得越安全。今日主耶稣邀请你与他同住，在约翰福音15:4讲到，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亦常在你们里面，有主同在。这个是生命中的最美。启示录3:20都讲，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与主同桌，主是与我们一同坐席，这个是生活中最好、最美好的一件事。与主同工，何等喜乐，何等蒙福，愿神赐福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阿们。